张印站在胡同口等候柴荣，忽然有人抓住他的肩头，赵匡胤吓得扭头一看，身后站着个人，20多岁，身高不足8尺，是个车轴汉子，头戴青色甩头疙瘩巾，鬓边戴朵蓝绒球，身穿瘦袖绑身套袄，寸排骨头钮，胸围狮子胖，下穿青色大叉兜裆滚裤，腰砸板带，足蹬抓着骨的快靴，面似乌金，浓眉环眼，翻鼻孔，大嘴上，两耳招风，咬牙切齿地抓住肩头，手像钢钩一样往肉里杀。旁边还站着一个面如浮粉，扎金见袖，冷眼看倒像个念书的，手扶着腰刀。赵匡胤看了看不认识，忙说，朋友你要干什么？他嘴里说好话，胳膊用力往后边一甩，唰的一下把那个人甩得噔噔噔噔噔噔倒退数步，险些摔倒。呀，好大的力气！郑子明一看有人要抓他的二哥，把大扁担高高举起，嘿，收打！扁担刚往下落，穿白的那个人伸手砰，把郑子明的手腕子给擒住。别打，自己人！抓赵匡胤的那个人呢笑了，赵公子，是我们哥俩，怎么不认识啊？赵匡胤仔细看看，眼熟得很，就是叫不上来名字。朋友，是我眼拙，我们在哪儿见过呢？赵公子，你真是贵人多忘事，我们哥俩为你投门在外，怎么不认识了？赵匡胤还没想起来。你提个醒，我们在哪儿见过？在京城呗。你逃出监狱那天，你那条盘龙金冠是怎么到手里的？哦，赵匡胤如梦方醒，哎呀，恩公，我罪该万死，把您忘了，请受我一拜。说完趴地上磕头啊，那两人赶紧把赵匡胤拉起来了。郑恩闹糊涂了，这怎么回事？乱七八糟的，二哥他们是干什么的？三弟小点声，玉兄跟你说过，在京都我从狱里出来，被困在大街，眼看被擒，跑来黑衣白二将杀散了官军，送来了金棍，我才出了京城。因为天太黑了，面目没看太清，还没问二位恩公贵姓高明。白脸的说，我叫张光远，他叫罗艳基，在京城酸枣门外住，我们常去苗光义的挂馆。那日你闹勾栏院被绑法场，姚先生找我们帮忙，假闯法场吓唬刘成佑，晚上苗光义到你家里取出大棍交给我们哥俩，叫我们在街上接应你。你走了之后，我们跟苗先生也离开了京城，逃奔外乡躲避躲避。后来听老百姓说郭元帅在这招兵，我们正没出路，就赶到这里投军，免得到处漂流。我们是昨天进的城，今天到帅府打听招贤投军的门路，偏巧遇见赵公子和两位好汉也到帅府，本想过来说话，又怕耳目太多不方便，还怕认错人，我们就在后边跟着。你知道这个胡同见您不走了，不解其意，我兄弟燕西非要试探试探您的胆量，开个玩笑。赵公子受惊了，郑恩说，哪有这么开玩笑的，你嘴要再慢点，我这扁担就下去了。罗燕西笑了。赵匡胤说，我给他给眼见眼见，这是我三弟郑恩，子明啊，这是我的两个恩公，你们多亲多近。嘿，没说的，你们俩是我二哥的恩公，也是老子的恩公。这一说，张光远、罗燕西都不高兴了，怎么第一次见面就报老子呢？赵匡胤说，二位英雄，这是他的口头语。我说三弟啊，你可得改呀。好，不说了。张光远问，你们在这干嘛？赵匡胤就把柴荣要偷亲的事一说，
张光远、罗艳姬高兴了
啊，这回咱们都能在郭元帅帐下听差，我们就能常在一块儿。就在这阵儿，柴荣急匆匆地走过来，赵匡胤又给他们互相介绍。柴荣说：“二位好汉来得正好，都到我姑母家里去吧。”张光远说：“不用，赵公子越狱出京，无地容身，借柴大哥的官就行了，我们就不添麻烦。可报名投军，同在元帅手下，还有见面时候。”赵匡胤挺佩服这两个人，凭本事入伍，有志气。想着这忙说：“也好，我是国家的犯人，到郭元帅家还不定怎么样，就不留二位了。等有一天时来运转，拨云见日，再报大恩。”
哎，别客气，后会有期。
柴荣山，二位，你们住在哪儿啊？过几天好登门拜访。
我们还没找到地方呢，你可到招募营的名册上查找。
好吧。张光远和罗艳姬告辞走了。二人走后，柴荣说：“兄弟，咱们进府吧，里边都安置好了。”说完，三个人进帅府，有人领着奔佛堂。来到里边一瞧，这是三间平房，一明两暗，
烟量挺大。营门这间呢，供的是南海大士，里边香烟缭绕。东间里边放着经卷，西房是静室养心念经的地方。柴夫人每月的初一十五都到这拜佛。到西屋一看，柴夫人领着两个贴身的丫鬟早在里边等着呢。柴荣说：“姑母，这是我的两个朋友，这是我二弟赵匡胤，这是我三弟郑子明。”老夫人还没等说话，郑恩过来趴地就磕头：“姑妈你好啊！”当磕个响头。这一句把老夫人叫的差点没蹦起来，乐得眉开眼笑。柴夫人一辈子没生孩儿，没有叫妈的，特别喜欢孩子，喜欢年轻人。今天来个柴荣，又领来两个，老夫人高兴，又叫郑恩磕头，急忙用手相搀：“哎呀，先知儿，请起，请起。”郑恩起来往旁边一站，夫人看了看，见郑恩长得虎头虎脑，憨憨厚厚，更高兴了。赵匡胤过来施礼：“老夫人，我乃国家钦犯，蒙夫人收留，今生难忘。”柴姨娘听了这句话，再看看赵匡胤，一表人才，点了点头，心想：越都满营战将也没有这么一位，威武雄壮，气宇轩昂，又很稳重，此人不是平常之辈。看来我侄子柴荣有眼力呀，识人物啊！哎呀，小公子不用客套，君子无时且耐时，暂时屈尊贵体在这佛堂住上几日，待老身慢慢的告诉元帅，必有用武之地。你们和柴荣是磕头的弟兄，情如手足，义重如山，老身很高兴，住在这儿就不要见外，缺什么少什么只管告诉柴荣，每天由这两个丫鬟与你们送饭。多谢夫人。又嘱咐两个丫鬟收口如瓶，千万别叫元帅和前院的战将知道。这时柴荣问郑恩：“三弟啊，你在这能待住吗？”“ 能。”“
你可别乱走啊，免得招惹是非，节外生枝。”“
放心吧，我哪也不去，就陪着我二哥了。”“
要不你别在这闷着，干脆出去。”匡胤说：“不行，他嘴没把门的，到处乱说，非把我走了出去不可，就叫他来这儿。”“
也好。”
安排已毕，老夫人领柴荣回到自己的屋子。来到屋里，娘俩想说说提提话。就在这阵儿，郭威退帐到后边来看老伴儿，来到了门前，弹出了一声：“丫鬟，夫人可在房内？”“
在，元帅，请。”
柴夫人急忙出来迎接，老夫人对拜已毕，让到上房落座。柴荣在旁边偷眼观看，见郭威虽然五十来岁的人，须发一根没白，只长得身体强壮，相短波粗，满面红光， 浓眉入鬓，两眼有神，鼻直口正，两耳垂肩。别看是便衣微服，也看出武将的威严。哎，最引人注意的是额角上刺了个麻雀，我们北方叫夹巧，是用针刺的，刺破之后用墨汁抹过，把这颜色印在肉里，故此有人给郭威送了个外号叫郭家巧。脸上刺个麻雀干什么呢？这里边有一段缘故。原来郭威是行州尧山人，四表文仲，父亲早亡，随母住在舅父家。11岁那年叫他看长渊，长渊上晒的麦子，一群一群的麻雀来偷吃麦粒。郭威轰走西边的东边落了一群，轰了东边的北边又上了一群，也轰不过来了，就做了一个弹弓打家巧。哪知道一粒弹丸打在邻居家孩子的太阳穴里，那个孩子当场就死了。11岁的郭威就摊了人命官司，把他抓到了县衙，叫他抵偿罪命。可又没有岁数啊，又是误伤，就判了个充军发配，当了配军。11岁的孩子发配还走不动，就免了。免了不能就这么地啊，怎么办呢？就叫甄比将在他额角上刺了个麻雀，叫他记一辈子。意思是你打弹弓射麻雀摊的人命官司，以后办事要处处的注意。因此他的外号叫郭家巧。在古代四面的人受人歧视啊，孩子不和他玩，大人躲他远远的。郭威一赌气离开家乡学习武艺，是入伍当兵。到了军队之后勇敢善战，又很聪明，一来二去现在当上了元帅，又是汉朝的功臣。他这个当过配军的四面人不但不受歧视，反认为是主贵了，郭家巧倒成了他的美称。今天郭威退堂之后，来看看结发之妻柴姨娘，刚刚坐稳，抬头看见了柴荣了，忙问夫人这是谁呀？柴夫人叫过侄子，孩儿啊，快给你姑父磕头。柴荣走过来给郭威恭恭敬敬的施礼，姑父在上，我小侄儿柴君贵与你老人家问安。郭威先是一惊，看看夫人，又搀起柴荣左瞧右看。你是荣儿？
正是。
你什么时候到的？
刚到。
哎呀，可想死老夫了，我和你姑母可常常念起你家，十几年音信不通，食不安慰，寝不安息，可把你盼来了。来，老夫好好看看。只见柴荣长得眉清目秀，齿薄唇红，面目和善，更加喜欢。郭威和夫人说给荣儿收拾两间房子，叫他在这念书练武，早晚帮你照看照看家，这回你就松心了。
可不是嘛，
快准备饭菜，咱们就在这吃。又叫丫鬟准备酒菜，夫妻俩陪着柴荣。郭威问荣儿，你父母可好啊？
柴荣被问的放得快，
心里一发酸，眼泪唰夺眶而出。哎，二老双双下世。他这一闹啊，郭威夫妻俩也吃不下去了，把筷子也放下了。
哎呀，你爹妈岁数不大呀，得了什么病？
我父是被人害死的。姑父，我来就是想借助你老的力量替父报仇，只是怕姑父不肯帮忙。孩子，老夫当初不得病，多亏你柴家周济，如今已经得好了，哪能忘恩负义？你说是谁？老夫绝不饶他。老人家，自从你们离开家乡之后，我父亲还是犯散为业，那一日早至高平关，关卡加捐加税，我父说不公平，两下打了起来，被官兵抓去，去见高平关的主将高兴州，外号叫高要子。我父亲在堂上和他殿里，并且骂他几句，高兴州恼羞成怒，命从人把我父亲绑在城头乱箭射死。 我父惨死在高要子之手。老夫人听完这话，哎呦了一声，气堵咽喉，昏倒在地，可把柴荣吓坏了，忙收起夫人，盘上胳膊，跌上腿，扑了前胸，捶打后背，公公公公公公，叫了半天，柴夫人十二重楼咕噜噜的响亮，轻气上升，浊气下降，二去均分，苏醒过来，放声哭哥哥呀。柴荣、郭威也都哭，这屋里像出殡起灵的一样。
我的哥哥死得太惨了，元帅呀，你可得给我那苦命的哥哥报仇啊。
郭威沉思不语，没说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高兴州高老要子也是后汉刘承佑的大臣，官衔儿比郭威高，是王爵，能耐也比他大。年轻的时候郭威跟高要子较量过，不是人家对手，所以落个话罢。压巧专门怕要子，就是指他的俩。后汉主因为有了高兴州，也就和郭威疏远了，把他送到邺都镇守算汉朝的边塞。这些话郭威不能说呀，只可安慰啊，夫人放心，此仇早晚要报。柴荣，你母亲呢？
我娘得知我父凶信，忧虑成心，不到半年也过去了。我叔叔远离家乡，音信皆无，现在只剩下小侄一人。
哦，哎，太可怜了，你来的正好，老夫无亲无故，无子无女，军中一切忙不过来，你可留在我的身边，好好习学带兵之法，治国之策，将来可继承老夫的家业。柴姨娘听这话则有了安慰，暗示将来这个元帅呀，这座邺都啊，都是你的。柴夫人还不放心呐，
元帅呀，孩子没有功名，出入军营不太方便，得给个一官半职的，方好参政军机。
嗯，那是自然。柴夫人为娘家侄儿走后门，那个年代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，一人犯法株连九族。郭威说，你放心，过几天我和监军枢密使商量商量，给柴荣个一官半职的，看看什么合适。柴荣见姑父还喜欢自己，就想把赵匡胤的事说出去，可见他姑妈没提，他自己张了几回嘴没敢说，哎，过几天再说。到了第二天，郭威又把柴荣带到大堂上和众将见面，大家一片恭维声啊，全叫少帅。柴荣出入大堂如走平地，那不说挨家请吃饭。这五天过去了，也没有给赵匡胤免罪的机会。这五天赵匡胤和郑恩可闷坏了，天天吃饱了睡，睡足了吃，赵匡胤还可以看看书，柴荣不认字啊，在屋里是坐不稳站不安，急的一会儿出来一会儿进去。二哥，咱们这算干什么呢？像蹲监坐狱一样，郭威能留不留，不留说句痛快话咱就走，整天关在这里像个笼子一样，我可受不了。三弟别急，再等几天就好了。不行，一天我都不等了，我得出去溜达溜达。哎，你可别远走，就在门口站一会儿，你可快去快回来啊。哎，好。郑恩从屋里出来了，这个帅府分为前后院，前院是帅堂办公的地方，后院是住宅，住着郭威的一家子，老妈丫鬟仆人，中间有道大墙隔着，出入有月亮门。郭威立下规矩，前院的将官和军卒不许到后院，后院的丫鬟仆人也不许上帅堂，有事呢由中军官来回传话。郑恩住的是佛堂，是个单独跨院，他溜溜达达的出来东瞧西望，到这五天了第一次出来，看哪儿都新鲜。哎呀，这么多房子阔呀，哎呀，还种花呢，这都谁住的？ 外边是比里边好。后院的丫鬟仆人都知道来两个大个子瞒着元帅，所以正恩在院里转悠没人过问。正恩一直朝前走，走着走着就过了月亮门，到了前院了。
他不知道啊，这帅堂啊，原是升堂啊，就看院里摆着刀枪架了。正恩一看兵器，更来精神了。哎，这是干什么的？
这阵郭威正在堂上处理公文，偏巧今天柴荣没来，在后院陪着老夫人呢。正恩就奔大堂口来了。元帅升堂，十分的威严。就看大堂上，文东武西两相站立，文官元领乌纱，武将顶盔挂甲。站堂的弓箭手、藤牌手、削刀手、旗牌官、中军官列成两大溜，从堂上到辕门杀气腾腾。大堂上一点声音也没有，等候元帅点名过卯发放军情。郭威看公文呢，正恩像逛庙会一样的过来了，自言自语的念叨：
这是干什么的？
穿着那个，还带着那个，好啊，唱戏的吧。他这一说呀，堂上堂下全听见了，都偷偷的瞧着，谁也不敢说话。门口的辕门关差点没吓死。哎呀，哪来这么个大个子，还是个老百姓，他怎么进来的呢？闯了帅堂，元帅跪跪下来，我们就活不了了。就这么过来两个旗牌官，来到正恩的近前，小声问：
哎，干什么？
卖油的。
你怎么进来的？
走了是吧？
到这干什么？
看看呗。
出去。
出去？哼，他们把我请来的，你叫我走不就走了？
嘿，你快回。
说完抬手要打正恩，巴掌还没落下来呢，
正恩火了：怎么的？看上那个打人呢？真不讲理，去你的吧。
他抬起腿来，当给人一脚。他这个脚吧丫能有一尺八，当的就一脚，把七拍官弄个仰巴叉，摔得直咧嘴儿，还不敢叫妈呢。
另个七拍官去抓正恩的衣领子，正恩当就给人一拳，把七拍官给打岔气儿。堂下一乱，呼啦，那些人就围过来。此时郭威在里边也看见了，哪来的黑汉搅闹帅堂，把他给我压上来。一句话，跑出大将失守信和曹兵。哎，黑他告诉你跑这撒野，元帅怪起来了，快出马。
哪个元帅？
郭元帅。
哦，郭威呀。
我俩人叫的直咧嘴，这小子敢叫元帅的官会。
不是你不许胡说。
谁胡说了？我正要找他算账呢，把我们请来了，连个面都不见，在哪呢？走。
石守信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啊，也没敢绑他，把他带到堂上。
看，快见元帅。那就是元帅。哎，元帅你好啊，正恩有礼了。
说完做了个揖。郭威往下一瞧，上来个黑大汉，哗，这个子比别人高出一头来，像羊群出个骆驼，上来也不磕头，心里纳闷，他是哪来的呢？
我得好好问问。黑大汉，你姓什么？
姓赵。
叫什么？
正恩，郑子明，小名叫黑娃，乱了三十死十生。
你是从哪么进来的？
后边啊。
你是怎么进来的？你们家请来的。
谁请的？
哦，你还不知道
啊。哎呀，这个元帅当的，
我在你们家都住五天了。
哦，你在哪儿住的？
后国堂啊。
不但我，还有一个呢。
谁？嗨，不就是你们城门口画的那个赵匡胤吗？
啊，这句话郭威吓得机灵打个冷战，差点被晕过去。
什么？国家侵犯在我家呢，我成了窝主了。
这叫皇上知道掉脑袋呀。众将官也吓坏了，
众臣不许你胡说。
什么胡说？
本来在呢吗？
郭威沉不住气了。黑大汉，赵匡胤乃国家凶犯，怎么能在我家？你是血口喷人。
得了吧，没有家贼引不进外鬼来，你别装糊涂了。
谁领你们进来的？
我大哥呀。
你哥哥是谁？
柴荣。
哎呦，
对呀，我大哥不让我说，怕你生气。
刚才的话不算了啊！众将在一旁听了，又生气又乐。
郭威可气坏了，心想：柴荣啊，小冤家，你怎么把凶手养在我家里，吃我喝我，瞒着我，还找了我，我成了窝主了。
来人呐，把柴荣给我带到堂上。
是。
中军官噔噔噔下了堂，一会儿的功夫就把柴荣给找来了。柴荣不知道什么事儿，高高兴兴的一上堂，郑恩喊了一声：“
大哥，
小弟来此。”柴荣吓得差点没趴下。哎呀，他怎么上这儿来了？再偷眼看看他的姑父郭威，脸色气得煞白，恶狠狠的盯着他。
完了，全漏了。
柴荣羊羔吃奶，扑通的跪下。
元帅，孩儿有罪。
你有什么罪？
我瞒着你老人家带着两个朋友，这两个朋友，一个就是这位郑子林，再一个就是赵匡胤。孩儿在来的路上，多亏两人照料，才能到邺都与姑父团聚。到这以后，见城门上挂着恶人图，我就没敢对你老说，就把他们藏在佛堂里，望元帅宽恕。
嗯，谁让你把他们藏在佛堂的？
是
错，
是
娘，
是我姑妈。
郭威听完事儿更大了，心说：好啊，我这个老婆真行啊，吃里扒外的。你们姑侄是插圈网套糊弄我，这个事儿哪能瞒着我呢？一会儿我再跟这个老七婆算账。
柴荣，
有，
你知道不知道赵匡胤是国家的凶犯？
知道，可是他冤枉，住嘴！
把赵匡胤给我带来，他要是跑了，我哪里质问？
是。
柴荣下了大堂，往后跑。一边跑一边擦汗，那腿都不好使了。来到了佛堂，见着赵匡胤说：
二弟，你快逃跑吧，我姑父生气了，叫我来带你。
赵匡胤正看书呢，一听这话，上面和尚猫着头脑：
大哥，怎么回事？
柴宗把经过一说，赵匡胤说：大哥，既然如此，我不能走。三弟当了众将，把事儿走了，我走了，郭元帅就活不了了，我还能连累元帅居家吗？走，我去见他，投案自首。
哎呀，兄弟不行，
怎么劝赵匡胤也不听。无奈两人出了佛堂，直奔帅堂。赵匡胤来到了堂上，看了郑恩一眼，郑恩知道把事情办错了，低下了脑袋。赵匡胤来到了堂上，高声说道：罪人赵匡胤，投案自首。说完跪倒磕头。郭威往下瞧了瞧，姓赵的，你大闹京城，杀死数条人命，万岁化勇徒刑抓你，想不到来到老夫的城内，今天要抓你归案，我愿伏法。说完赵匡胤把手往后一背，郭威喊道：来呀，把赵匡胤打入慕容秋操，押往京都。